科技潮什么？日新月异的产业资讯，让 AWS 讲给你听。邀请到各产业权威专家与云端技术伙伴，探索时下最热门的科技话题，透过访谈和议题讨论，带你一同挖掘科技圈的最新趋势，探索科技的未来，掌握数位转型 2.0。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科技报局 Tech Orange 的策略长沈贝仪。欢迎大家再次来收听科技潮什么。我们今天这一集呢，聊到的内容跟手机有关。为什么呢？现在的人的生活已经离不开手机了，可是当你的电话声的铃声响起的时候，现在很多人常常会碰到觉得很恼人的电话行销。有的时候问你说，哎，要不要银行贷款啊，要不要车贷，要不要保险，而且就算你说不用了，他还是会一直讲下去，让你觉得非常的困扰。可是呢，如果今天打电话来贩售的商品，推荐给你的东西刚好是你正好需要的，你还是会觉得很困扰吗？还是会觉得，哎，很棒耶，这刚好你需要，而且还有促销价。哎，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话题哦，就是电话促销、电话行销，其实在台湾有一个很大的市场份额，而且它跟这个云端甚至 AI 也有关系。如何透过 AI 的力量，让这个原本可能大家会觉得好像有一点反感，你不太能够容易想象，在这个很数位化的时代，为什么电销有吸引力，甚至创造出很庞大的营业额？我们今天就要来好好聊聊这个话题。所以首先要邀请到的就是东森德意购大数据中心的总监周梅芳 Teresa， 请 Teresa 跟大家问好。
嗨，贝仪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东森德意购 Teresa。
OK， 第二位我们要邀请到的就是协助东森购物进行电话贴标系统的 AWS BD Manager Danny。
你好，我是 Danny。
好， Danny 是我们老朋友了，有听的人就知道，诶，我们之前就访问过 Danny， 他的声音很熟悉哦，这集一定肯定精彩的。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聊聊哈，这个电话销售系统。我坦白说，我听到电话销售第一直觉当然就觉得会有点抗拒，想说，诶，我接了电话，你在里面陌生推销我东西吗？可是我前阵子真的就有一个亲身的体验，而且是好的体验。我在网络上买了一个这个就是日常生活的这种保健食品，那我就下单了。那这个食品呢，它是每个月会寄来的，结果第一个月结束之后，而且它是每个月扣款，诶，我就接到了一通电话，它就是这个专员，然后告诉我说，不知道你的这个使用如何呢，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啊，用的感觉如何，那接下来如果已经结束的话，我们第二个月的货要送来咯。我说，诶，因为这个吃的方法我其实不是那么习惯，所以我其实没有天天吃，所以我还没有吃完呢，那你可不可以晚一个月再送来啊？然后他就给我了一些参考建议，然后以及说那下一个月他会再打电话来跟我确定是不是第二期的货可以送来了。我其实当下原本的困扰是想说，啊，惨了，第二月东西要送来了，我还有半盒都没有吃，诶，那这样寄来不是很浪费？如果以往的经验，我可能就想说，啊，我是不是上网怎么样可以干脆把这整个订单停止好了。可是却因为他这个电话行销非常贴身亲切，不是给我很多那种废话或者是强迫购买的这个话术，反而让我真的就续订，而且可能加购买了更多。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诶，原来这种所谓的电话销售上面的温度或是 VIP 的感受。所以现在就要来先来好好问问我们这个行业的专家哦，东森购物在这个电话行销这个领域到底这个在台湾的市场份额有多大？东森购物在这个里面又占了这个电销占了你们多少的份额？电销在这样的一个数位的时代里面，它确实还是一个占比很大、屹立不摇的一个销售方式吗？
确实哦，我们东森的电销在现在的数位时代下的这个浪潮之下，确实还是屹立不摇的哦。那与其说是电话行销哦，其实是我们的所谓的 VIP 的客户关怀团队，就像刚刚贝仪提到的这样的一个贴心哦，当我们的顾客哦，不管在我们的 TV Shopping 或者在我们的 ET Mall 购买了商品之后，我们的这个顾客关怀团队就会这个打电话给我们的客户哦，关心我们这个产品消费的状况哦，有没有什么问题。那透过这个机会呢，就能够跟我们的客户来做聊天哦，那跟我们的客户当朋友好，那这成为我们客户的一个购买的一个顾问好，让我们跟客户呢能够在当朋友有一个聊天的机会好，那同时我们也透过这些聊天的机会呢，也能够更加的了解我们的客户 好，他的一个购买的需求跟行为。
所以跟大家印象中可能以为说啊，是那种车贷完全陌生，不知道你从哪里得到我的电话，其实不一样的。它是你已经可能透过电视购物或者是网络购物上已经产生了第一次的 connection 之后，进一步的开始跟你做这个 connection。
是的，这也就是我们总裁哦一直多年来一直坚持的所谓的有温度的行销。让我们客户在一个很舒服，然后把我们当成家人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我们这个推荐给他需要的一个商品。
那刚刚提到了这个占比到底真的现在还很高吗？这种类型的
目前来讲这样的一个销售方式其实是非常适合我们台内的一个运作的。那我们也发现说我们现在的这个最近一年跟我们消费的客户里面有 74% 其实都是已经跟我们这个消费十年以上的忠诚客户了。以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造就了我们这个行销团队有一个很好的获利的一个成绩。那我们电销团队现在有800个这个电销同仁，这个800位相当庞大的一个团队。好，那重点是我们的这个其中三分之一的电销同仁其实都是这个年薪100万以上。
哦，那很高耶。
是是是，
就是他每天讲电话，然后他可以有年薪100万。
Yeah.
所以势必是因为有一些协助让他们可以在这个销售的成交率可以达到更高，才能够达到这个年薪100万的收入嘛。
是的，是的，当然聊天就需要话题呀。
对，
所以我们就透过 AI 大数据的一个辅助哦，那我们可以让我们电销同仁可以有效的这个经营这个有价值的会员名单。那也了解到我们呢掌握了这个我们客户的一个消费的偏好，那根据不同的客户需求呢推荐给他适合的一个商品。同时也可以降低这个电话行销的一个困难度，让我们的同仁能够快速成交。
对，您刚刚提到了几个重点，就是如何透过 AI 数据的方式在电话行销里面也可以很精准的销售，这个怎么做到我们等一下后面来聊。但我想先跟您请教的就是，其实现在很多人已经不太接电话了，现在年轻人基本上他们电话都是当成电脑在使用，不接电话。那所以在你们做电话行销上面，是不是曾经也先碰到了一些瓶颈？你们是怎么样想办法去突破它的？
最近这几年大环境确实是不好哦，尤其这个诈骗又比较猖獗一点
哦。对，
那确实大家都不太用电话了哦，但是在我们的这个东森的电销团队却能够这个逆势成长哦，而且这个逐年的一个业绩哦都有不错的成绩，其实都要归功于，当然啦要归功我们这个整个电销团队，他们有这个很精实的所谓教育训练体系，让我们的这个电销人员能够用正确的方法来做这个成交跟客户沟通，同时在商品方面也是有所谓的东森严选，有一个好的商品这个销售给我们的客户。其实最重要就是我们总裁对 AI 的这些设备的一些投资。那近几年呢，其实东森有做了蛮大的一个投资哦，我们投资了所谓的语音辨识系统。好，那我们就是将语音可以转化成文字。好，那这个透过 AI 的方式呢，其实可以做得很精准。那当然把它转化为文字之后，它就可以变成很多分析的素材跟内容。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语音辨识的导入哦，那我们把这些语音的文本，然后运用大型语言的模型，好，我们将我们的客户的这个购买习惯，我们来做一些分群。那我们的电销人员呢，他就可以根据这样的一个分群来研究，针对这样的族群我要怎么样去成交去研究这种成交的秘籍。所以透过这个分群那了解客户，再搭配我们的这个成交秘籍，那就可以辅助我们的电销人员快速的成交，卖给客户的这个东西也是他所需要的。
像您讲的就是说东森在这个大数据上面做了这样的消费者分群，但是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们找到 AWS 变成你们的合作伙伴，需要他们提供给你们一些什么样的协助？
是，其实我们找 AWS 之前自己尝试着也来做这样的一个贴标工作。好，所以我们是用传统的断词断句模型的方式来做 rule base 的方式来做这些客群的贴标。那毕竟这个话语啊文本啊这个对话内容实在太包罗万象了。所以我们就算是用 rule base 的话呢是没有办法这么的全面。 所以我们就找了 AWS、哦、那事实上我们的团队，我们现在大数据团队虽然有资料分析、哦、还有这个建模的这些人才，但是我们对于这个云端的运用、哦、云端 AI 工具的运用是比较缺少的。
那我立刻就要来问 Danny 了，你们跟这个东森的接触怎么开始的？你们感受到他们对于这个 AI 的想法一开始是很困难的吗？还是很容易的？然后以及你们这个系统是怎么样去帮他们做贴标？
讲到这个话题，老实说是非常有趣的啦，因为我们亚马逊本身就是在零售产业，只能说自己算是一个龙头的角色啦，
肯定的。
怎么会这么说呢？因为说我们拥有全球最大的这个电商网站嘛，
对，
我们甚至有这个所谓的无人的这个实体的商店去做这样的一个销售的模式。那在零售产业这边我们是非常有经验的，但是在台湾的所谓的电销产业这一块，其实东森团队才是实实在在的一个佼佼者啦、
嗯、
所以其实我们会想说，我们亚马逊不断的用这个 AI Machine Learning 的方式去用最优化的成本结构去提升我们整体的销售，但是呢其实电话销售这一块也是一个这个客单价非常高的一种商业模式，所以我们想说，那我们是不是有这个机会把我们 AI 跟 Machine Learning 的经验把它应用在这个电话行销的世界里面。那其实这是我们一个大方向的一个想法啦。那另外一个我个人的想法、哦、就是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自己、哦、常常接到这个行销的电话，不是那个银行来借钱的啦、哦、就是那个婚友社来征婚的啦有时候接到真的觉得说啊，我是不是真的有这么需要这些东西呢？我今天如果要接到这通电话，我必须要有这通电话是有价值的、
嗯、
因为我本身是一个销售人员，我本身是业务嘛，其实我都很不忍心挂掉这个人的电话，因为觉得他也是有业绩的压力啊。但是呢他怎么样让我去引出我的兴趣要跟他继续讲这通电话，这就是有他背后的一个逻辑在嘛。所以我想说，那这一次的贴标的这个案子其实就可以应用在我自己的身上，如果可以帮这个东森呢去完成这样的电话销售的 process， 帮助到客户跟帮助到电销人都可以达到目标的话呢，这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成果存在嘛、
嗯、
那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们就讲回来啦，它是用到我们的 SageMaker 这个所谓的机械学习的一个平台去所建立的。那 SageMaker 呢，它其实就是呢去简化了机械学习它的这个模型的建构跟它的这个部署跟它的这个优化调教的一个所谓的平台在上面，所以让我们的开发者能够简化整体的开发流程，把这个所谓机械学习的模型能够应用在实际的问题上面，而这个就是我们在这个专案上面一个最好的一个武器啊。
帮我们举一两个实际的案例好不好，就是你们怎么做电话销售的一些客户的一些对话被你们贴上什么样的标签，然后让你们协助东森购物可以捞到一些他们之前没有发现但事实上他们有这个购买需求的客户。
东森跟我们合作之前其实已经有帮客户去做所谓的7到10类的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客户种类的标签了、嗯、那刚才 Teresa 有提到说其实就是利用所谓的 rule based 的方式去做啦，那这些标签里面可能有爱家人型的，可能有精打细算型的，过去呢用这个 rule based 贴标的方式，他用的方式就是抓所谓里面的关键字嘛，他可能提到某个关键字我就把它归类成某一个所谓的客户的类型，但是呢我们这次用 SageMaker Machine Learning 做的做法就不一样，我们是去分析所谓上下文的整个文章的一个结构，然后去做深度的分析、嗯、去判断说这个客户到底是属于爱家人型的，还是他属于所谓的精打细算型，或是注重功效型，或是等等其他的族群的，用这种方式去做、嗯、过去、哦、其实我们贴标的这个所谓的覆盖率、哦、平均100个人里面它差不多只有40到50个人左右的才可以被贴上所谓的标签、
嗯、
但是利用这个 SageMaker 的这个做法呢，我们可以把所谓的覆盖率从40几%提升到80%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数字，所以100个人里面原本只有40几个人可以被贴上标签，但是现在有80个人以上都可以被贴上标签的情况之下，我们在客户在接到电话的同时间还没有开口之前，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客户的个性是什么，他需要的商品是什么，我需要提供他什么样的商品种类，他才会去促使他这一单去买单，所以这就是我们在跟东森合作的时候的一个最佳的一个案例啦。
这个真的对于第一线的电销人员而言差别很大，就是我是完全打一通陌生电话不知道对象是谁，跟我已经看到了他的很详细的类型个人资料，或者是他是属于哪个类型，我有一些推荐的话术商品，对于这个第一线人员而言这是有巨大的差别。我想回头来问 Teresa， 你们当初想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而实际上又具体改变了些什么？
其实我们当初在合作的时候，我们有两个目标，一个当然就是要维持一定的精准度，那同时呢，这个覆盖率，我们希望能够提升。当初这个一起合作之前，我们用 rule base 的方式，毕竟这个文本哦，这个内容啊，我们谈话的内容包罗万象，什么都有。如果是用这个 rule base 的方式哦，贴标确实是比较局限一点。那我们透过了这个 AWS AI 的这个machine learning 的这个工具哦，这个平台，那确实呢，我们这个可以更全面的哦，抓出了一些关键字，还有一些对话文本的一些关联性。好，那也让我们在这个扩大贴标的这个覆盖率上哦，有做一个很好的提升。那原本大概不到五成，那我们合作了之后，这个覆盖率可以达到八成以上。那我们也有去分析哦，就说有贴标跟没贴标的客户呢，基本上在成交率上面其实是有大概3-5% 的一个差距。所以相对应来讲，我们如果把贴标率做一个提升的话，那我们成交的这个件数也相对的是可以增加的。
这个数学乘一乘就知道其实差距有多大。
是是。
那我想进一步再来问 Teresa， 刚刚这个系统导入之后啊，我们还是想要听一些具体的成功案例哦。这个案例我想要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针对商品的，一个是针对人的。譬如说，你们会怎么样去对应着不同的分类的人去推特殊的商品，或者是说这个人的类型不同，然后呢，让你们在做电话促销的这个过程当中，从原本对方可能是会反感的，但是却让他因此成为了电销的忠实客户。帮我们举个案例。
比如说我们有个客户他是这个长鲜族，那一旦被贴标长鲜族之后呢，我们可能就是会销售给他最新科技最火红的产品啊。那也有举一个例子，就是爱家人型的，我们在南部就有一位黄太太，她跟我们的这个电销同仁都已经是跟家人一样的亲密了，我们的电销的同仁已经变成她的销售顾问。好，所以就连他要娶媳妇，他儿子要结婚，都还请我们电销人员帮他在我们台内找这个钻石戒指。哇，那像这样的一个客群哦，我们的 AI 就会把它贴标成这个爱家人型。销售人员呢，也发现了这个爱家人型的这个客群的特性哦，他可能对自己没有这么慷慨，可是买东西给家人他绝对不手软。所以我们的这个销售人员同时还销售他说，我们台内有一种新希望啊，维他命 C 新希望这个产品，它有这个四颗柠檬六颗生蚝这样的一个成分。那这个你儿子哦要结婚应该是很累哦，很辛苦，吃了新希望呢，这个可以更有精力，
早点
精神更好，对，可以早点抱孙。所以我们黄太太呢不止买了这个最大组，她不止给她小孩吃，而且呢还给她老公吃。像精打细算型的客户哦，我们就要强调这个商品的 CP 值。好，那我们这个电销人员就会去帮他分析啊，这个商品跟竞品之间的一个差异啊，还有价格上的一个优惠。好，我们这个会帮客户试算到一个最划算的一个价格带，让客户觉得这个购买到这个东西是物超所值的。那我们曾经就有一个案例哦，就说我们有一个这个三重的曾先生哈，他一直不理解说他的母亲为什么会跟东森买这么多东西，甚至还曾经打电话给我们总裁这个客诉哦。
真的哦？
是他经过了了解哦，那其实呢我们这个曾妈妈哦，她是需要有人陪伴，她是想要找人聊天啊，那电销人员哦，就像刚刚讲的，已经像是我们客户的家人一样哦，经常的这个嘘寒问暖，那同时也是他的一个商品的顾问。好，所以对于曾妈妈需要些什么东西，我们的电销人员呢，就是卖给她的东西都是有帮她做一些比较的。那后来她这个儿子哦，就了解到我们东森购物的做法，是帮她妈妈比价，而不是一味的就是要把东西推销给她。那这也就是我们一直以来的有温度行销的一个做法。是，那最后呢，曾先生一家人都变成我们东森的这个忠实客户了，
全部都变成忠实客户，所以这个贴标的重要性就是真的显现出它的这个成效。回头来，我想要再问 Danny， AWS 其实服务了非常多不同类型的这个零售电商，那在这个案例当中，在东森购物的这个使用情境里面，对你们来说最大的差异跟挑战是什么？
OK， 我觉得这次的挑战其实也是蛮特别的，因为我们这次去做所谓的 machine learning 的这个模型的训练，它跟过往是比较不同的，因为我们必须把这个所谓的语音先转换成文字、然后这一段文字我们才可以去做上下文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啦。那我们会遇到一个问题是说，因为我们的客户族群通常他可能讲中文没错，但是他可能是中台夹杂。
对、
哦、那不要说别人，我自己也是有这样的经验，分享一下一个小故事啦。有一次呢，我跟我阿嬷说我要去买那个无花果啦、我阿嬷就拿2000块说啊，你记得要买那个 Levi's 的无花果、哦、真的发生在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东森的这个案子里面。因为呢有一次这个东森的同仁他在做这个专案的时候反馈给我们说，哎，你训练出来这个 model 这个怪怪的，我想说什么东西怪怪的，他说里面有一句话是说，客户说他买的保健食品啊是零星萃取的。
零星是什么？
对，我想要零星萃取什么？零星的相反就是密集、
哦、
所以有零星
零
零零星
那个零售的那个零，对，
然后星星的星，对，然后啊有零星萃取啊，是不是有密集萃取的？但这个 model 训练起来的吐出来的答案总是怪怪的哈。那我就跟这个东森的同仁说，那我们可不可以去回放一下，听一下说这个人这个消费者到底讲的话是什么？那我真的去听了之后，他是说他的这个保健食品哦、喔。是要那种零星萃取的啦，你知道零星吗？
人参、哦、
人参，对、哦、人参萃取的齁。所以我才发现说原来这个恍然大悟，我们这个 model 要去最后这样的一个修正，这个资料清洗的部分我就要麻烦这个东森的同仁再去统整一下所谓的语音的音档，然后去整理一下说我们训练这个资料的方向是不是一致的，是正确的，才可以让这个专案的进行的方向是可以更顺利的啦。
因为电话行销里面就会有一些国台语夹杂的状况出现，
会有这种状况。
对，这的确就是一个在做电话行销跟一般纯粹文字里面比较特别会碰到的一个状况。
没错。
好，节目到最后呢，我想要最后再来请教 Danny 跟 Teresa， 这次的合作除了在我们刚刚讲的这个语音的分析之外，接下来东森购物的范畴非常的广大，除了电话行销，还有没有其他东森购物的涵盖范畴是你们接下来有可能跟 AWS 进一步合作的？
其实老实说，我觉得也要非常感谢东森的总裁，因为总裁呢其实一直以来都有在跟这个科技产业不断的去合作，那在云端这一块呢其实也有曾经带队到 AWS 的办公室跟我们一起讨论整个云端的大方向啦、那我觉得这一次的合作机会也是跟东森这边吼算是种下了一个萌芽的种子啦、因为有这个所谓的智慧型贴标的这样的一个专案的话，那我们后续呢其实东森也非常有心的派很多的这个同仁一起来学习云端的知识，跟所谓的 machine learning AI 的这些相关的知识都一起跟我们共同来成长。那后续其实我们有讨论到很多不同的专案，例如说所谓的库存的预测啊，个人化的推荐啊，智慧型的搜索啊，这都是陆陆续续在讨论的一些议题啦。那接下来也可以请那个 Teresa 这边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跟 AWS 合作的一些状况这样。
对，就如同刚刚 Danny 讲的哦，其实我们的这个王令麟王总裁哦，他这个有感于现在 AI 是我们时代的趋势哦，所以在我们的这个日常工作当中哦，总裁都非常的鼓励哦，我们大家来使用 AI。我们甚至在这个高阶主管的这些简报啊报告，对总裁的报告上，我们都需要加上我最近的工作有使用了什么 AI 的这个辅助、AI 的运用哦，来让这个总裁才了解哦，我们大家确实把 AI 这个内化到我们日常工作的日常哦。在我们王总裁的这个支持之下哦，那事实上我们跟 AWS 就开启了很多的这个 AI 应用的专案。举个例子，目前也是 POC 成功的哦，就是东森宠物。这个集团有东森宠物、目前全台大概有120多家宠物店、那这个服务啊还有销售的商品都是非常优质的、因为这个宠物的商品、又是猫啊又是狗啊、又有很多的这个品种、它的饲料啊它的这些保健品、这个宠物的保健品或饲料周边商品相当的包罗万象、相当的多，所以我们就透过了这个 AWS 的 Forecast 的这个、预测的模型啊、我们来做这个商品的销售预测、让我们能够在这么多的这个品项当中、能够把这些、商品的这个销售量做一个这个预测，那我们可以提前、 去做这个补货的一个准备，减少这个存货或库存的一些损失。好，那这个部分来讲，就是我们跟 AWS 合作的一个比较成功的案子。好，那下次如果有机会也可以来跟大家做分享。
没错， AWS 还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服务可以运用在零售业，我们就帮大家卖个关子，接下来下次有机会再邀请你们好好来分享。那我们今天就非常谢谢 Teresa 跟 Danny 今天给我们精彩的这一集的内容。想要了解更多 AWS 在不同的行业，尤其是零售业，提供给大家有哪些更厉害的 solution， 请大家持续锁定科技潮什么。今天就感谢两位，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